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的这个课的这一期的课，题目叫做成全哈、啊，所以成全成为我们啊，有的主的名字叫成全哈、啊，就成全就是我们一开始有提过，哈、啊，我们的主耶稣是起始者，也是终结者哈、啊，所以呢，啊，我们会以启示录做我们的一个重线哈、啊，就好像从里面来不是要去解经啊，我没有这个啊意思要解经哈、啊，我可能也没有那个能力哈、啊。但是呢，我们要以启示录来做我们的这一期的，因为它是一个成全嘛，就是要终结了哈、啊。那启示录的话是告诉我们在这里面有讲两件事情，一个是现在的事，一个是快成的事，还没有成，可是是快成的事。这是第一节他告诉我们的，好。然后在这里这本书的启示录的这个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前面说快成的事，这里说日期近了，而且告诉我们听见，他不是说你念了多少次哈，又遵守的，这圣经里面的听见不是只有用耳朵听到什么声音，听到什么话，那个听见的意思是听到你的心里面去，你领受了，以至于你能够遵行，能够活出来。这里说呢，都是有福的。不管我们对启示录的了解怎么样啊，很多争议，很多说法，那他没有说你如果读了这本书了解了，他没有这样讲啊。他说呢，念这书上预言，等于说呢，这是神的话在这里，那你去念它，然后你听见，听到你的心里面去，以至于你又把它行出来的话，那么就一定有福。所以这本书告诉我们啊，你可以跳到我看看，有一节说是前面告诉我们是快成的事，然后接下去有个地方告诉我们是现在的事哈。我 OK 哈，第十九节，所以他耶稣以一个审判者的这样的形象出现在约翰的面前，他所爱的门徒约翰的面前。你可以看到那个形象是怎么样的，让约翰震惊，吓到他都好像死了一样。这么跟耶稣亲近的一个门徒，在这个时候看到耶稣以后要出现的形象的时候，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审判者的一个形象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承受了哈。但是在这个上面一直提醒我们，他就是那位爱我们的。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啊，在这里呢，等一下我找到我的那个哈，好，那个第五节、第六节，榴莲妈你帮我念一下，其实第一章先念第五节跟第六节。
好，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好，阿们。基本上我们上次的两次的开场白，我们的序言就是在提到神做了什么，而且要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成全什么。那么这个成全的当中有我们的角色，有我们的位份，有我们的基业，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就会看不到远处，我们常常会被绑在这个近处，或者被这个一些环境啊各方面呢，就让我们好像忘了我们的刚才妈咪讲的盼望一样。好，所以这里呢我们一方面看到这个经节告诉我们死里复活，哇，这是让我们感觉这是很壮观的一个景象，对不对？死里复活哈。然后呢，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马上转向我们说，他有恩惠跟平安归于我们。 而且那一句话，他爱我们，在这么壮观、这么宏大、这么让约翰震惊的这个情况下面，看到耶稣的形象的时候，在这里他提醒耶稣对着约翰，让他知道说，我来是把恩惠跟平安给你们，而且他爱我们。刚才妈妈也讲了哈，他在跟我们提到说他要先离开，然后要差遣保惠师的时候圣灵的时候，他说我不离开你们为孤儿，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哈，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有刚才妈咪在讲的盼望。接下来告诉我们，我们是天国的国民，我们是父神的祭司，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个君尊的祭司啊，我们是属神的国民啊，然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的第二讲的时候呢，那个序言的第二讲就在谈什么叫做神的儿女，什么叫做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里面，我们有几个要被神来历练，练就成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往下面的话，你往下面的第19节，帮我念19节，请你。
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好，当我们在念这本书的时候，包括现在的事，不是只有必成的事是一定是很重的分量，但是也有现在的事。什么叫现在的事？就是你跟我现在活在这个，不管是哪一个地方，或者是生活在哪一个环境里面，就是现在的事，跟我们是有关系的。那么接下来他就说到七个教会，那我们就是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下耶稣唯一一次直接对教会讲的话。以前曾经跟他的门徒提过，那个时候他旁边的门徒提过说两三个人在一起，我就在你们中间。然后也提过说他让彼得呢握着教会的这个钥匙，就好像他开启这个建造教会的一个开始啊，就提到有教会，也提到说如果你们怎么样，就告诉教会。他也在讲以后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没有教会，可是这个时候呢，他是对着他离开以后才建立的教会讲的话，所以是唯一的一次他对我们现在这些教会讲的话。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章，我们今天要来特别来看一下这个现在的事，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努力现今。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样来承受领受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位分，我们该怎么样来行使一个君尊的祭司的这样的使命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份的，而且没有一个说，哎呀，只有牧师啦，只有传道人啦，还是只有职份的人，因为圣灵把恩赐都给了我们，给每一个他的儿女。好，这个是圣经讲的，不是只有我讲的哈。好，那么启示的我们都知道，他对七个教会讲话的时候，这里有七个教会。让我们最值得让我们发人深省的是第一个教会，我们最熟的以弗所教会，一个非常有模范性的什么都有的教会品性方面各方面的，我想大家都很熟。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也在服事了那或许你还没有信主好久，但是呢这个启示录呢，这个以弗所教会，以弗所书你也念过哈。这个教会他告诉他们说，我都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当耶稣提到你还缺少一样的时候，或者当耶稣说有一件事情的时候，请我们不要听了就过了。刚才谈到那个听见的哈，因为我有一个组是在谈这个耶稣的比喻，这个有耳可听的是在这个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常常会提出来的。那么他提到这句话的时候，是跟以前以赛亚书的这个预言有关系。因为以赛亚书的时候呢，当他被差遣的时候呢，神跟他说他们有耳听不见啊，好像耳背一样啊，有耳听不见，有眼也看不清楚， 实上他们就是不想听见，也不想看见，因为他们已经有自己的主见在那里，当然看不见也听不见主要跟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啊。那么在这里呢，七个教会有一句相通的同样的话，就是有耳可听的就要听。所以这个怎么听呢？在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特别是第一个比喻，那个最基本的比喻，那个撒种的比喻，他说这个是，如果这个比喻你懂了，其他就通了。好，那么他就跟他们说，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后面马上一句话接着说，那就去结果子。啊，听明白就可以结果子，所以听是听进去了，然后在里面呢扎根了，植根了，然后就会蹦芽出来。所以怎么听很重要。好，那么在这里呢，这七个教会呢有一个共同的，就是到尾巴，就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称呼，得胜的，他没有说得救的哦。好，这些教会的人就是得救的人，对不对？然后他说得胜的，然后后面每一个教会有每一个教会后面他要给的这个奖赏或者是赏赐。好，好，那今天呢基本上呢，我要请你们做一件事情哈。今天我们是把这个七个教会，我不会一个一个教会跟大家在一起学习哈，我只是要谈这个在主眼中没有瑕疵、没有被责备的教会，来呈现我们今天该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今天做一个基督徒，刚才妈咪告诉我们，我生了一个基督徒，那么我的生命里面一定有三个很重要而且不能没有的成分，就是信心、盼望还有爱。那么爱大在哪里呢？爱是可以彰显出来的，爱是人家看得到的，爱是人家可以领受得到的，爱是可以分享的啊。那回来到这个启示的七个教会的时候呢，我要你们做一件事啊，请你们看你们的讲义哈，你们的这个讲义里面啊，就是请你们把这个七个教会哈，七个教会的这个耶稣对他们的赞赏把它列出来啊，然后耶稣对这个七个教就把它归合起来，把它归纳起来啊，因为它是一个一个教会讲的，然后它就分开讲，对不对？那基本上它的模式差不多都一样啊，你们有什么好的地方，你们有被责备的地方，有两个教会没有被责备啊，那么在这里面呢，你把它放集合在一起啊，然后他们被责备的是什么，他们被赞赏的是什么，被警告的是什么，他们被勉励的是什么，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们把它归纳出来，我希望你们做这件事情。好，以后可能还会用到哈，请你们如果可以的话回去做这件事情。好，好，那这是第一段，那么我把第一段稍微过一下。好，第一段的话，从这个七个教会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没有忘记以弗所书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已经丢掉了，或许已经讲忘记了也可以啊，已经丢掉了起初的爱心。那相反的，如果说以弗所教会那些信徒呢已经没有起初的爱心的话，那神怎么会去责备这件事情呢？等于说他还是有起初对我们的爱。那我给你们一个经节，就是这个
我有打出来，师母那个 PowerPoint
好的，耶利米书哈，耶利米书的第二章第二节哈，
已经都放出来了。嗯，
好，这里呢，去喊叫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么样在旷野，提到以色列人对不对，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当一方记得对方对我跟着我对着我 我们彼此的这种盟约，这种相爱的那个起初的爱。我想你们回想一下什么叫起初的爱，很多人就喜欢用这个初恋或者是恋爱来去想叫做起初的爱。我很多特质你可以把它形容出来，或许每一个人起初的爱的那种领受那种味道也不一样，但是那个起初的爱总是很深刻的。那么今天当耶稣在讲说我要责备你一件事情，把起初的爱离弃了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主耶稣在讲什么，他在告诉你说我没有忘记。这个对你心里面这句话对我们的触动，我要责备你，你丢弃了，你把那个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其他很多很好的，可是主耶稣因为他没有忘记，所以他对这件事情念念不忘。一方面等于说就像哥林多前书13章刚才妈咪讲的，如果你能怎么样，你可以说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把你所有的去周济穷人，若没有爱，等于说呢，主耶稣在提醒我们，我们跟他的关系，而且他最在意的，他最忘不了的，就是我们跟他最起初。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遇见主的，怎么样被传福音，怎么样决定要信主的，一定都有每一个人很珍贵的，你跟主之间的你们两者的故事，还有我跟他两者的故事，我们都有。因为这个是对教会讲的话，对众教会讲的话，不是只有对一个人讲，但里面有提到一个人啊，在这个对众教会讲话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描述哈，一方面是对着大家大体这个身体啊，教会是人哦，不是这个教堂哦，对这个整体在哪一个城市里面的这一群都是信我的，但都跟我有立约的，好，都接受我的爱，然后也愿意爱我的这一群我所爱的。一方面你会看到，他也看到每一个人，看到这个当中里面的每一个人个别的，所以主的眼睛是在大体的这个教会，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一方面呢，他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盯着我们，看着我们，想着我们，而且他要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所以一开始就提到那个起初的爱，这个是很个别性的。那么最后呢，是提到一个大环境，大教会里面啊，一个很有钱的教会啊，一个很富足，然后呢什么都有的教会啊，他们认为他们穿的华服，然后呢他们眼睛很亮，因为那个城市刚好就是这个眼科眼药很有名的，就是那个老底家。那么那个教会呢是一个，就等于说呢，我要讲的是这样哈，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就好像针对的你，针对的我，针对个人说，你当初跟我那个最起初的爱还在吗？个人的关系，来到这个最后老底家的时候，是整个教会的情况。那我就先不提这个教会了哈，如果我们有机会再提哈，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几点看过，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主要的，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的哈。首先我们看到他没有忘记我们，从这个七个教会的情况，他没有忘记我们。第二个，他都知道，或许我们自己不知道，或许别人也不知道，但是他都知道，这个是我们不要忽略的。我们还没有说出来的话，他已经知道。我们连那个还没有成型的体质，他都看见了。他是这样子的，那么细腻的，从头到尾，是这样子的来爱我们，来扶持我们，来建造我们。有一天我们要跟他永远的在一起。是这样的一个主耶稣对众教会所说的话，他都知道。诗篇第一篇说，义人的路他也知道，恶人的路他也知道。所以包括你心里面各种层面的 不管是委屈、伤害，或者是不解各方面，他都知道。啊，我这里取的这个第三章的第八节哈，这个是关于我们今天要讲的教会哈。好，那再接下来，请我们注意，我的里面的大纲是，他确实的警告提示。如果你注意到我们的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启示，神赐给他，叫他将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哈。然后往下面看，耶稣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常常用一个词句叫做什么？那真实的，那阿们的，那诚实做见证的，对耶稣来讲是确确实实的，他看到的是真的，他讲的也是真的，所以当他对众教会讲话的时候，到最后那个老底家教会，他说我所疼爱的，他这样来形容，我所疼爱的我就要管教，我没有忘记。所以这几点请我们注意一下，我再讲一次，他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起初你跟他怎么立约，你怎么样遇到他，怎么样接待他，怎么样信他，或许你也怎么样把生命交给他。啊，当然有时候是一个过程的哈。刚刚他信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起初的爱一定有的，他没有忘记。接下来你所经历的一切他都知道，所有的你的劳苦，你所做的，你的障碍，你的软弱，他都知道，只有他最清楚啊。然后他确确实实的在这七个教会里面来告诉我们这些话，我们是不能忽略的，求神帮助我们。你可以念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他在重复的话，请我们用我们的耳朵去听。当你用耳朵去听的时候，圣灵一定会启发我们，让我们见的那个光，真理的光，让我们进入真理里面去。好，当我再一次再把这个启示录的这个耶稣对七个教会讲的话，在我在准备的时候，哎呀，我觉得我很感动，我自己很感动，很感动什么呢？主耶稣这本书是一个天上人间的一本书哈，他会把我们的这个眼光拉到这个天上去，因为我们不常看到天上的景象，拉上去，等一下又看到下面的事情。之所以能够天上地下的这样的一本书，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福分。那我们有耳可听的就要听，仔细的听。当主在对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是在表达他从来没有忘记我们一起初的那个对我们跟他的关系里面的所有的细节，他都记得，他都纪念，所以他很愿意再次的激励我们。那么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呢，有很特殊的一个，第一个谈到起初的爱没有了。那起初的爱没有的时候会怎么样？很自然的就没有热度了，等于是冷了。啊，那到后面的那个老底家呢，是不冷也不热。啊，跟爱心有关系，可是呢，却不是冷的，也不是热的。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谈哈。好，那我请你们啊，把这个七个教会耶稣所讲的，把它归纳一下，好，归纳一下哪个项目，好，责备的，还有赞赏的，还有对他们提醒要做的，啊，现在的事还有以后的事要做的哈。然后呢，赏赐已经有讲了哈。好，那我们就请你们，这个是我在你们的讲义上面啊，请大家啊做的四样哈。这个赞赏、称赞啊、责备啊、悔改，什么要悔改的，然后得胜者的奖赏哈。好，那现在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这个腓拉铁腓教会，因为这个教会 是其中两个没有主被主责备的教会。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的一个教会是在那个时候没有被主责备的教会。一个那个时候没有被主责备的教会并不代表他就一定会维持这样。因为像刚才妈咪讲的，当我们还在人间的时候，在阳光之下的时候，这个魔鬼的这个势力恶势力范围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很警醒的，我们要很坚持的。耶稣常说把你有的坚持住，那一直到忍耐，一直到他来的时候，一直到他来做一个终结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第六个教会，就是第三章的最后第二个教会，叫做腓拉铁腓教会。第三章哈。那么这个腓拉铁腓教会呢，它的名字本身呢有它的典故，是弟兄之爱。这个名字哈，在美国有个城市也用这个名字哈取名哈，弟兄之爱。因为它呢是有两个跟两个国王有关系啊，那他们刚好是兄弟。那在这个当中呢，这个弟兄的爱呢使他们不会因为权位啊，国王的这个权力啊位置而相争啊，所以他们彼此靠得很紧。所以呢这个腓拉铁腓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你可以发现这些城市哈都有它这个城市的它的城市本身的特色，它的文化，它的处在那个环境里面，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环境，大环境啊，哈。那耶稣在讲他们的时候，事实上也是用他们那个环境里面的景况来让他们知道说你们的问题在哪里。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老底家，他们就是那个出产盐药的哈，很有名的哈，那是当时很有名的，也有这个很名贵的这个羊皮毛衣啊，好做羊毛衣哈，这些呀，然后他们是一个很有钱的城市啊，所以用说富足跟贫穷，用瞎眼哈，然后要来要点药膏，这个跟这个他们的所处的这个城市的这个环境呢，事实上是耶稣讲的很生动就对了，我的意思是这样。那么这个腓拉铁腓教会呢，它不大，也没有什么像老底家那么的有钱哈，它没有什么没有很起眼的，但是他们出产的是酒，喝的酒哈。那一个酒的城市呢，很明显的他们就会拜酒神神哈，神明哈。这些城市在土耳其这些城市呢，都是起初的教会啦哈，他们都是有异教的这个本来有异教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他们有本身有偶像啦，那这个腓拉铁腓呢刚好就在亚洲欧洲的这个边界，它是一个出入口啊，出入口。所以耶稣特别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腓拉铁腓教会哈，耶稣怎么介绍他自己哈，在第七节哈，请。
我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
好的，
我知道你的行
动。先到这里哈，谢谢。耶稣对着这个教会讲的时候他说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有权柄的啊，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开的啊，这样的一个主对这个教会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教会同时也在反射，也在反映。刚才妈咪讲了一个观念哈，我们在反映神的爱，我们在神人借着我们看到神自己，好像是这个意思哈，就好像月亮在反射太阳的光一样哈。那他提到第一个圣洁，圣洁就是光亮的光明，对不对？光明啊，清洁啦，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真实没有虚谎的，然后呢是有权柄的，这样的一个主。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因为他对每个教会的介绍都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他有对这个教会特别 要去针对的、针对性的来介绍他自己。那前面有缺点的教会呢，他讲的、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刚好就是对方的被责备的地方。但是这个教会呢，当主耶稣介绍他自己说，那圣洁、真实、有权柄的这个主耶稣，那也就是他要来称赞这个教会有的。我讲称赞，不是真的说好像说，哎呀，他们好棒哦，他们要打多少分，不这个意思哈。我的意思是说没有被责备，等于说呢，他们在主耶稣的心里面呢，是跟他符合的，跟他配得起来的。在耶稣带门徒的时候常讲一句话，什么样的人不配？那来到保罗呢，在他写这个我们的这个书信的时候，教会的书信的时候，他常说要跟什么相称。那我们就看到，当耶稣介绍他自己是圣洁、是真实、是有权柄的，有一个可以开门、可以不开、可以关、可以开门的权柄的时候，也就是下面这个教会所被呈现出来的、被耶稣所描述出来的。或许这样听你就想，啊，这个教会怎么样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小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不起眼的教会，这个教会也没有很有钱，但是这个教会是在一个边界哈，就是两州的通关的这个处在那个位置上面，所以它也有它的一个地理位置上是像一个门一样，它是一个门啊。所以提到说那个耶稣也提到说那个开了没有不人家不能关，关了不能开。你记得那个大卫王的时候，有一个帮他在负责这个钥匙的，后来被解职了哈。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啊？就是大卫，他说大卫的钥匙哈，那个钥匙很重要，英文叫 key person， 谁拿了钥匙的话，就负责那个门能开或要开还是要关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就着这个特质，要来看下面这个教会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记得我刚才提醒了哈，他们不是大教会，他们也没有什么钱，但是他们就是一个主耶稣心里面没有让他可以责备的教会。这是不是我们应该要羡慕的呢？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呢？我认为是。我们如果不小心可能就会看着那个以弗所教说，哎呀，巴不得我们教会像这样子啊，他们教义也懂，然后他们很有能力，很有恩赐啊。但是呢，耶稣说这个教会，腓拉铁腓教会，我知道你的行为，往下面看的话，我们提出几点哈。第一个，有力量，有没有？主耶稣说我开了没有人关，关了没有人开，这个教会有力量，我们是不是应该有力量呢？还是我们都应该说，哎呀，我不行，我很软弱，我们常会说我很软弱，我们应该有力量不是吗？因为什么？因为诗篇 的作者常常告诉我们，唱的歌说，主啊，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磐石，我们不是常这样唱吗？所以我们应不应该有力量呢？主耶稣对他们说哈，你略有一点力量，他没有期待我们有很多力量，可是主耶稣有权柄，当我们靠着主的时候，我们跟主一起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略有一点力量，一定会有的。圣经不是告诉我吗？从主而来的喜乐就是我的力量。那力量重不重要呢？力量很重要，因为有了力量，你才能够服侍。很重要的一点哈，你看一下一个经节哈，请你我上面没有给你的哈，我看一下哈。好，第箴言24章第10节，请你们打开自己的圣经，箴言24章第10节。
要念吗？
是的，请念。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
哦，需不需要力量？我们需要力量。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依靠的，你是我的帮助。所以我们应不应该有力量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应该有力量。当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不是我就不能讲一篇很好的道，我就不能唱很好的歌，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从来没有去赞赏到这些教会的一些怎么讲呢？恩赐啊，他在看的是我们的品格、行为，行为就是生命所表彰出来的。恩赐是圣灵给我们的，当我们用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去做什么的时候，那个没有什么好，我认为没有什么好赞赏的。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你略有一点力量是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你靠神靠得很好，你该靠的时候你一软弱你就靠上去了，那你就有力量了，它是我的盾牌啊。所以我们这里提出了这个教会的几点。第一点，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然后你略有一点力量。好，我们再看一个经节，这个也很重要哈。你肯定谈到力量哈，我再这么一个经节好了哈，就是到底力量让我们做什么哈。嗯哼，诗篇第十八篇三十九节。
嗯，好，等一下，十八三十
九。诗篇，请你们自己记下来哈。诗篇第十八篇三十九节。
OK， 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
好的，好，这个力量是要做什么？是要征战的。刚才妈咪也跟我们提了，她等于帮我今天晚上做了一个序言的哈。我们有敌手，我们有仇敌，就是要攻击我们。他攻击我们的什么？攻击我们的信心。当然，他用我们的身体的病痛啦，用我们的环境的难处啦，用这个很多不公义的事情，让我们心里面很多怨恨呐、很多很多冤屈啦，用这样要来击垮我们的信心。他要击垮的是我们的信心。那当你有力量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得胜的时候。刚才我提到这七个教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同样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得胜的。这个教会，主耶稣对教会的话是要告诉我们说，大家加油，一定要得胜，而且还没有到哦，继续的，继续的，而且还有机会啊，可以继续的更新，继续的成长，继续的努力。好，那所以这里提到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啊，刚才我提到了哈，什么叫行为？行为就是一个果子看得见的，就是你在里面长出来的，那叫行为。当雅各说信心要有行为，是信心的一个结果。那么信心的行为是什么？你会看到那些例子哈，看到雅各书的都在告诉我们什么？有信心就会被看到他一定有顺服的行为。这个行为跟我做什么事情是不一样的。这个行为是一个生命所彰显出来的结果，自然的结果。刚才我提过了，当种子撒下去，吸收了，扎根了，如果这是一个好土的话，它就长出来，那个叫做行为。我前几天在谈我们这个比喻的时候，是谈比喻吗？对，是谈比喻哈，就谈到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他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后来耶稣跟这个律法师说，谁是邻居呢？他答对了哈，答对了。他说，那么照着去行，请我们注意这两个哈，一个是做出来。一个是去行，这两个是有不同的，它绝对是有不同的区分的。刚开始律法师在问的是我要做什么，后面耶稣讲的是你要能够行得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大家有没有懂我的意思？是这一个果子，一个结果。 我知道你的行为，所以他们有被看到那个果子。然后我知道你有一点力量，这个力量要做什么？是要征战用的。那束腰哈，这个束腰的意思是说，你们军装有没有把这个腰束起来，你才会有力量啊，集中你的力量啊。然后呢，你也遵守主道。谈到遵守主道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负担。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神的话，我们听了那么多道，然后来到要行出来的时候会那么难？问题在哪里？我请大家思考一下啊，因为遵守主的话，诗篇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遵行他律法的必为有福。行为完全的意思是愿意去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不是他很能干他很厉害，不是，是他愿意遵行，是什么？就是那个顺服的心，那个愿意的心，这个人就有福。那我请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或许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也可以哈。为什么神的话知道那么多，然后会觉得行出来那么难？刚才我提到了一个自然律哈，那个生命本身自然就会有果子。好，所以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好不好？这个很重要，这个在启示录一开始他就说了，你听到的去遵行，当然有没有听进去，有没有用心听，这是一个，还是选择性的听，还是像那些法利赛人听的是为了要来找他毛病的听，质疑的听，这个不一样哈。然后听进去了之后还要把它行出来。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对这个教会说的是，我知道你的行为。也就是说，你那个尽心尽力尽意爱神的这个心就已经有表现出来，到看到，让人家看到。或者说因为你有爱神的心，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就是会爱人如己。因为有神的性情的时候，你就会表现出那个，就是行为啦，是不是？就是爱人如己。然后我们有力量面对攻击啊，刚才提到了哈，你用这个哈，帮我束腰，然后让我可以有力量征战啊。那如果没有力量的话，就是会被胆怯把我们围住了。然后我们谈到遵守主道，我们也谈到认主的名，认主的名。什么叫做认主的名？有一，我们常常会背那个啊箴言哈，就是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仰望耶，专心仰望耶和华，不要仰望这，凡事都要认定他，啊，认定他。为什么我们认定他？因为我们一切是奉主的名，有没有？奉主的名行事，奉主的名感恩，我们奉主的名感谢父神，我们奉主的名去祈求。这个主的名，刚才耶稣那个妈咪也讲了哈，就是我们一个盼望的一个根基，不动的根基。好，那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当时候那些教会的大环境里面，当然他们是从逼迫到大逼迫，患难逼迫，然后到开始慢慢的起色。我们知道那个教会的这个历史哈，那在这个当中基本上就是面对逼迫的这个环境。那么他们能不能坚守承认主的名？换句话说，就像用保罗的话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等于说我就以福音为荣，不管我哪里去，我做什么事情，主的名就会从我的口中，从我的行为里面，从我的思想里面，一方面心里面被认定，二方面会彰显出来。我想主耶稣对于这个教会有这样的 一个形容的时候，耶稣对他们所表达的认他或尊他的名这样的一个特质呢，他心里面是很安慰的。刚才妈咪讲说心里面是很安慰的，神是很安慰的，看着我们会笑，好像你信他，你有信心他会好像对我们笑一样。好，那个谁，那个斯提凡有没有，在他被石头在打他的时候，他眼睛看着上面，圣经形容说他像天使一样，然后呢他也看到耶稣在站起来要迎接他上去。所以我就想到那个，当我看耶稣在形容说你们认主的名的时候，哎呀，我就想到那个景象啊，想到那个景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里面哈，没有弃绝我的名，就是认主的名哈。然后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好，这个门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可以代表是一个得救的门。耶稣基督是门嘛，啊，他是那个生死的，啊，他手中握着这个权柄，他复活了，他握着这个权柄，得救或者是灭亡，啊，这个当中的一个权柄，审判的权柄。然后呢，一方面呢，从圣经也谈到就是那个救恩的门，啊，就是这个开的那个门，开的那个机会给你，开的那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合场，让我们有机会去传福音。一方面这个福音出去的时候，就是对给人一个生或死祸或福的一个机会，选择的机会。那一方面呢，主耶稣说我为你们开了一个门，让你们可以去做工。啊，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没有被主耶稣责备的教会，在他们的这个果子，行为的果子上面，主耶稣有看到，不管几倍，30、60、100倍，有看到那个生命的果子。啊，然后呢，他们的力量，因为靠着主的缘故，他们也略有力量。这个对于人来讲有略有力量，就是从耶稣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力量，哦，就感谢主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本身是没有力量的啊。所以当我们说我很软弱的时候，那个没有错，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恐怕我们不晓得我们有多软弱啊，后来就发现哎呦我怎么那么软弱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就活在软弱中，我们是应该有力量的，因为主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是遵守主道的，我们是愿意走主的道路的。我们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顺着光顺着主走，或者是逆着光逆着真理走，就是只有一条路。那么可能这个顺着主走的这个路呢，他已经告诉我们了，可能有点窄哦，走的人也没有那么多哦，你也不会觉得好像，有时候甚至你觉得很孤单哦，但是往这个逆着方向的走的话，好像很宽大，可是是一条滑路。然后我们是那个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是认定主的，我们没有弃绝他的名。我们是那个愿意付上劳力，我们像个农夫一样愿意忍耐去做工。啊，这里提到说给他们开一个门，让他们可以去服侍，让他们可以去做工。啊，那在这个我们现在哈，现在的生活里面呢，保罗形容说有时候像农夫要忍耐，有时候像一个在场上比赛的要怎么样，要努力，我们要在操练，啊，我们要用心，我们要顺服。所以这个是保罗告诉我们，现今的时候我们在世上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要做工，我们所要做的工，耶稣也说要趁着白日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所以刚才妈咪是说身为一个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我永远有信心， 有信啊的这个根基，我也有盼望，我的盼望不会消磨，我的盼望是活泼的盼望，我的盼望是永生的盼望，然后我一定会有爱，这是我的内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耶稣来谈这个腓拉铁菲教会的时候，这是我们所看得到的，耶稣也讲的他们的整个含挂的一个现况，现今的状况啊，成为我们今天，我是教会的一员，不管我们教会有多少人，我刚才讲过，这个教会是不起眼的教会啊，不是那个所谓大家说哎呀很什么很活跃的教会，也不见得啊，不是很有名气的教会，也没有。那我在这里用一个结论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方向，这一期哈、啊，我这一期大概会用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六次哈、啊，六次到八次好了哈、啊，我们要来往这个内容来彼此建造啊，彼此来建造我们这个教会啊，该怎么样在这几个方向，我们有行为，我们有力量啊，我们可以啊站立得稳征战，我们可以遵守主道。然后我们也认定主的名，然后我们可以勤劳做工，不要灰心。好，那耶稣对这个教会的啊这个勉励是说你要持守啊，我们把那个念一下好了哈。啊，请帮我念一下这个第十节，
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好，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啊，这个是耶稣答应他们的啊。等于说呢，我还没有来，你有冠冕在等着你，但是你现在所有的持守住，只能进不能退啊，之后他告诉他们会怎么样啊，在神的殿中有柱子，然后有他们的名字哈，这个我们自己看哈。好，在这里有一点我要提一下，一开始我说过耶稣介绍他自己给这个教会的时候就提到他的真实，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刚好是反面的，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五节哈，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下，在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我不知道你对于这段话，当耶稣在讲这个教会，如果你是里面的一员的话，你会对哪一段话，对哪一句话受到感动哈？那我最感动的是这一句话，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知道，让我们坚守，让我们坚持，即使有敌对我们的，即使有那个假的，前面耶稣他是真实的，这里就出现这个教出现了一个挑战，有那个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是让魔鬼用的，是说谎话的，是假的。我们的敌手哈，我们的对手不是我们的病痛啊，或者是这个患难啊，不是哈。其实我们真正的危险的对手是什么？就是假的。他们那个城市里面，他们拜酒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这么样的一个教会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拜偶像的环境里面，有那个因为有酒的话你也知道，就是花天酒地嘛，有酒的话就会有酒醉，有酒的话就会有一些比，就是我们可以了解会怎么样一个有名的城市变成这样的哈。那么这个教会呢，竟然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被主耶稣形容成是这样的一个无可责备的教会。但是他们的难处不是酒，他们的难处不是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呢，他们不信耶稣，喜欢喝酒，不是的。不是他们的文化，不是他们的这个城市的环境。他们的仇敌是什么？难处是什么？是一些假的犹太人。 是被撒旦利用的。那么这里这个城市里面的基督徒有什么呢？有一些本来是犹太教，现在信耶稣的，这样的人呢，会被他们赶出去，以至于他们就在这里成为一个小的教会。一方面，耶稣说，我是那真实的，我讲的话是确实的，一定会实现，我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一方面，他们要面对一个不真实的，这是很大的难处，这是一个主的教会很大的难处。刚才妈咪也讲啊，她刚才就把我们这个都讲了哈。她说我们会面对很多我们这个不公义的事情，然后很邪恶的事情，这个我们不应该惊讶的哈，因为这是一个魔鬼的恶权在经营的一个这个世界。但是有一天主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啊，而且他要说呢，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句话是不是让我们觉得很兴奋？保守我们，免去我们的试炼。如果有任何的考验，是为了刚健我们的信心，磨练我们的这个信心，像一个武器一样，让你有力量可以面对。但是，保守我们，不要遇到试探。保守我们在试炼中不要跌倒，这是主的应许。当然这一节有一些看法啊，比如说有人就说啊，这个是关于这个未来的大灾难时候呢，他们就已经被提了，也有这样讲。也有说呢，不是的，是他们即使在这个大灾难里面呢，啊，他说天下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啊，那等于说呢啊，等于说在试炼中他们可以避免。也有这样讲的哈，那我不跟你们谈这个哈，因为这些都是各种争议哈，到底是我们是灾前被提还是灾后被提哈？我想我刚才说过了哈，如果其实你有看不懂的地方，没关系，耶稣只有说呢，你要去念他，你听进去了，然后就去遵守。所以我以后哈，如果如果妈咪她不讲的时候，我会用一个。灵修的角度，用启示录来跟我们带灵修哈，我们一起来灵修哈。那我基本上呢，我给你们这个灵修的大纲，就是我们用这个老底家的这个来做我们的灵修。等一下我看我们可能有点时间，我们就用那个来做我们今天的一个结束的一个一起，好，用这段圣经来彼此向着神，再有一次的更新跟立志啊。那在这里呢，我用一个经节。来做一个结论，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二十八节，刚才我们讲到这一段哈，这个腓拉铁腓教会的这一段，然后请帮我念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
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是天国的国民，这个国是永远的国，不能震动的国。一方面感恩，一方面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在于我们的心啊。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腓拉铁腓教会呢，当作我们的一个范本。我们把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教会的生活、教会的梗概，分成我们的行为。有没有果子？我们有没有力量靠主？我们有没有力量？一定有力量，可是我们有没有在用那个力量？我们有没有很专心的以主的道作为我们很在意的事情？我有没有走在主道上面？我有没有遵守主的话？当我今天念了一段圣经，我有没有听到主在对我说什么？那对我说了之后呢，我有没有去行？行不行？有没有能力去行？靠着主就会有力量，行道也是要有力量。好，然后包括我有没有认定他的名，我有没有以他的名为荣，我没有在宣扬他的名，那我有没有在服侍，我有没有在侍奉他，我要做成他差我来的工。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面，不一定要在教会做什么， 而是在我们的岗位上面，刚才妈咪讲的光的功用盐的功用都有俱全吗？
嗯，